專家話小心第二次天安門事件。富士康風波未結束，畫成第一塊骨牌。黎智英聘英國大狀，眾院延後判決。普京首次會晤俄兵媽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，我是林思明。借着这个感恩节的假期，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。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六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。习近平坚持清零，搞到民不聊生，各种形式规模的抗争此起彼伏。跟着下来，当局究竟会不会暂时开放，已经关系到中共的存亡。最近一些迹象似乎可以帮助外界做出判断。中共总理李克强在11月22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。据新华社通稿，会议谈到要稳经济并向地方派督导组，但只字不提清零和疫情防控。这个可能是因为李克强已经躺平，亦可能是他谈到防疫但被新华社删稿。不理是哪一个原因，都意味着习近平暂时还不打算放弃清零。另一个迹象是北京市通报25号全市新增2595宗新病例，比前一日增加735宗，被认为是进一步封城做舆论铺垫。如果首都都要收紧管控，其他城市就不多可能逆风而动。但这两日中国已经不断出事，从广州海珠区到郑州富士康，再到重庆。11月25号晚，乌鲁木齐又因为一场居民区的大火引爆大规模抗议。到26号凌晨，抗争蔓延到全市，百姓在街头和武警对峙。下边这一段短片中的质问，令人联想到苏联垮台时候的情景。几个钟之后，乌鲁木齐有些地区被断网，甚至有地方被断电，但抖音上仍然有当地人坚持直播。自媒体人马嘴在推特曝光，据乌鲁木齐当地医生提供的消息，他们虽然不是主要接收火灾伤者的医院，但却已经运来十几个未成年的年轻人，父母都不在身边。这些年轻人送去医院的时候是黑的，已经不能够救了。现在医院已经不入不出，警察检查每个人的手机，防止将影片和图片带出去。乌鲁木齐今次民变显示，中国这个火药桶已经处于一个火苗就全面炸开的地步。不理是重庆的非暴力不合作，亦或是乌鲁木齐的直接挑战政府，当地人都齐心合力，这个是几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现象。外界都在关注习近平会怎样应对。知名民运领袖王丹在直播入边说，他认为习近平亦都好面懵，不知道应该怎算。一方面他不可以认错，习近平是绝对不可能打自己块面的。另一方面，习近平亦清楚清零耐了对经济的杀伤力太大。王丹说，现在网上已经有人提出还不用台海战争，中共可能面临的第一场战争是张献忠的战争。美国之音亦提到，目前一方面中国疫情再度严峻，一方面民众对当局的仇恨值升高。文章引述台湾中华两岸战略研究协会执行长李华求指，严格清零政策酿成重大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很高，这个亦是中共最担心的。因为共产党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，所以他深知如果人民对疫情的不满发展成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，将会很难控制。李华求表示，与此同时，中共在国际上亦面临经济、军事和外交的压力。习近平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中，如果这个时候国内发生重大事件，中共可能会制造第二次天安门事件，那就是不得了的事了。李华求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出动武警或军队，他还提出两个可能的时间点，都距离现在不远。他说，如果群众运动持续严重控制不住的话，一个月之内有可能出动武警或军队， 亦就是不是今年年底就是明年中国新年之前。这个是第一个时间点。第二个时间点是在明年三月中共全国两会的前中后期。郑州市富士康风暴还未完全平息。11月25号有返乡员工回到项城市之后被警察殴打，被用辣椒水喷，返回开封市几远的人亦都被打。一段影片当中，深圳一个大伯宣布从郑州来的隔离费用4000起步，不满意可以回去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看来拿了10000元遣散费的人跟住下来的日子亦不好过。经过这件事，中国老百姓会记得，如果造反就应该一做到底。富士康大规模抗议吸引全球关注。路透社最近采访到一位内部员工，还原事发现场。这一名员工说，警察狠狠地打工人，现场血流成河。另一位已经返乡的员工接受大纪元采访，他回忆说，如果那天晚黑没有一个合适方案，我想富士康的厂可能就不存在了，我一点都没夸张。事情就这样爆发，事件太大了，我都不够胆相信。我最后拿了钱走人，但我心里边亦都觉得害怕。这名返乡员工话俾大纪元知，富士康第二次招工嚟咗唔够70000人，最后走咗60000几。路透社25号则引述消息人士话，已经有超过20000人离开，绝大多数是仲未开始翻工嘅新员工。富士康嘅影响唔单止系咁，台湾一电视报道话，又是中国经商多年的台商表示，当地情况严重，如果中国清零政策持续，富士康暴动只不过是刚开始。这个势必加速外商退出中国，跟着下来的问题是，外商能不能够全身而退呢？中共的外汇储备是否能够支持大量外商撤资？如果中共不允许他们带走外汇，大量外商蒙受重大经济损失，他们所在国不会视若无睹，这个可能引发国际制裁中共。富士康起义引发连锁反应，很可能是推倒中共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。香港律政司反对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状 Tim Owen 代理涉嫌违反国安法一案，终审法院11月25号开庭审理有关的申请。之前高等法院已经批准黎智英聘请英国大状，但律政司提出上诉。终审法院法官25号开庭，在听完双方陈词之后，决定延后至28号颁布判决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开庭的当日已经从英国抵达香港的欧盟大律师亦去终审法院旁听。律政司指，国安法源于中国内地刑法，与香港法律融合，海外律师必须充分理解两者，否则他的陈词危险而且适得其反。 Tim Owen 对中国国家安全概念缺乏认识，又是外国律师，根本不适合就这一方面作陈词。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指出，本案不涉国家机密，而且如果律政司以避免国家机密外泄为由拒绝 Tim Owen 参与这件案件，那将是一种质疑他的专业操守的侮辱。对于律政司指 Owen 不熟悉国安法，彭耀雄说，即使是他本人亦不熟悉国安法，这个不是一个充分理由。黎智英和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罪，将在下个月1号开审，不设陪审团，预计案件将审理30日。11月27号是俄罗斯母亲节。在这个之前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军士兵的母亲妻子会面，这个是从俄乌战争开战以来的首次。综合外媒报道，25号俄国军方媒体播出一段闭门会谈的影片，普京和17名俄国兵的妈妈见面，会议台上放着茶、蛋糕和水果。普京说，他以及整个领导阶层对这些母亲们的痛苦感同身受，完全理解。对母亲来说，没有任何事能够弥补儿子的离去。但是普京强调，不后悔发动这一场他所说的特殊军事行动。 佢亦话俾呢啲妈妈知，唔好相信喺电视上或网络上睇到嘅事，因为有好多假新闻同谎言。得意嘅系，影片冇播出呢啲士兵妈妈对普京嘅回应。报道话，自从普京强制征兵300,000人参战之后，喺俄国社交媒体就流传好多俄国兵嘅妈妈同屋企人担忧嘅影片。英国国防部25号嘅每日战情分析话，俄军喺进攻乌东地区嘅时候，已经有大量后备兵力阵亡。克里姆林宫可能担心，越嚟越多后备兵力嘅屋企人宁愿冒住被逮捕嘅风险，亦要提出抗议。呢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好多谢大家嘅收睇。